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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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这一小时又要来跟着微微放松一下咯，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台。有好听的歌曲哦，也带来一些有趣的内容来轻松一下。当然我的节目真的非常多啦，我仔细数就发现哇，真的是365天我天天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如果想要关注微微更多的节目资讯啊，还有相关的活动资讯哦，欢迎大家网页 I 或者是脸书上面都可以来搜寻DJ 微微。我的微呢是一个草字头在一个威风凛凛的微叠字哦，微微啊，找到我的脸书 IG， 欢迎大家按赞然后追踪起来啊，会持续跟大家介绍很多精彩的这个节目资讯跟内容哦，当然也有一些活动消息会持续的告诉大家。
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哦，王菲的《红豆》。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情绪就会顺着那个旋律哦，还有王菲演唱歌曲的这个语气，好像陷进去一样。情绪哦，有的时候是很捉摸不定的，就说它不是有形的嘛，不是一个东西，一种感觉啊，每个人的感受又不太一样，会触发一个人生气啊、快乐啊、害怕啊的原因也不同，程度也不一样，而这个感受也永远只有自己才知道。工作压力确实哦，一定会遇到多多少少，并且它像是个轮回一样，你现在过得很痛苦，也许过了这个时期又好了，换别人痛苦但是再过一阵子呢，你可能又有事情要做，压力又来了，觉得压力大啊，或者是觉得哇上班真的好痛苦的这个现象，到底会不会是一种警讯呢？其实有很多企业啊或者是这个上班族哦，都会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的韧性还有抗压力。有些人会说，诶，你抗压力当然要强一点啊，不要像以前我们有个词嘛，叫草莓族，觉得这个人怎么一戳就烂哦，承受不了压力。但是每一个人本来能够承受的压力就不一样哦，这很必然嘛，你硬要让人家提升抗压力，有的时候也是揠苗助长哦，不见得有奇效。当然我认同的是你根据自己的状态去提升自己的心理韧性或者是抗压力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毕竟你要去面对未知的环境嘛，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家庭啊，其实这些都会产生某些压力哦。其实没有谁的抗压性一定是特别好的，要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有些事情给某些人他觉得诶我 OK 啊，但是给某些人他就觉得有压力特别大，因为毕竟每个人条件就不一样哦。那我觉得除此之外也不要觉得说诶好像人家一直给我加工作，或者是诶要我这个业绩啊跑得更多，诶我好像都承受得住哦。其实不会有人永远承受得住，一定有那个界限嘛，你一定有一个极限，也许只是现在还没遇到，但当你遇到的时候，身体会传出一些警讯哦。这个警讯就是告诉你说，现在压力确实有点过大了 ，warning warning， 那种感觉。那你就要注意到说，你现在的压力源在哪里，然后适度的让自己放松，也许是远离压力源，或者像刚刚讲，暂且让自己脱离那个压力的环境。这样子，就算你要去面对困难的工作，你也比较有体力，比较有能力去挑战。这是一个来自 Cheers 所发布的、哦、台湾人才白皮书哦，他去研究的是2000大企业人资长哦去做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哦，企业端最重视员工的能力就是韧性跟适应性，甚至觉得这一块是最为重要的。那抗压性当然是我们现代人必备的软实力之一哦。那到底这个压力要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是可以承受，但我们也不希望是被过度的承受嘛。那看你压力这个承受度比较好，抗压性比较好，所以啊好像能者多劳一样，就把所有事情都堆在你身上，那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嘛。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哦，有临床心理医师就有指出哦，没有谁的抗压性更好，关键在于适合自己。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努力增加自己的韧性，提升抗压力，但是每一个人条件不同，你本来就有某种抗压力，它源自于你去应对你过往的生活经验去培养出来的，所以不存在啊谁的抗压力比较好的这个说法哦，没有谁的抗压力特别好，大家都是人为了生存自然而然延伸出来的、哦。那不要用他人去跟自己做比较，那你就回归到自己身上嘛，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哦，所以抗压性理论上自己也是最清楚的，我能承受多少的压力，多少的压力是合理的催促我去进步去更有动力的去面对挑战，那多少的压力是已经超过我能负荷的哦，也许大家心中是有自己的答案的。 到底这个压力要如何觉察是警讯呢？因为有些人并不知道，会觉得说、哦、好，这些压力对我来说都是个鞭策，所以我一定要撑下去，所以不管给我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坚持下去。也许已经有警讯出现了，到底是什么警讯呢？这个临床的心理医师有跟大家提到哦，最明显的反应啊，就你会发现自己最近的身体健康状态、生理方面出现不一样的现象。有些人哦是很明显的会失眠，或者有些人更显著起红疹什么的，不是因为过敏哦。生理如果都已经产生变化了，那确实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警讯哦。所以你不妨检视一下，不管是说自己的饮食条件啊，或者是作息，甚至有可能像刚刚讲心理压力会去影响到自己身体哦，都已经产生变化了。那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两个以上这样子很明显连生理都产生的变化，那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说你给我多少的这个功跟挑战我都要去承担了，我好像连身体都已经跟我哀嚎说不行了不行了，那就要调整一下哦。那每次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多人会讲好烦哦，对不对？很多人就讲好烦哦，事情这么多哦，怎么都是我在做，好烦啊。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常常有机会在日常说出口，也许就是你跟你同事在聊天，或者是尽管你没有用言语说出来，但你心里曾经出现好烦哦这句话。如果你觉得烦哦，其实也很正常，但是烦这个词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太精确。当你的心态上，或你真的是不小心说出口说好烦哦，你可以冷静的时候去想想烦什么，你究竟在烦什么，这很重要哦。刚刚讲说好烦哦，为什么东西都是我做啦，虽然你后面接了东西都是我做了，似乎是烦的理由，但是你可以在你相对比较 peace 的时候，比较 calm down 下来的时候去想一下你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不单纯是东西都是我做所以我烦，而是可能你本来东西就已经超级多了，或者是你恰巧这个时刻有好多东西都是死线，所以你这时候再给我工作我就会说很烦。但平常如果我不是死线，你给我加工作我不会觉得烦嘛。那你要把这些因果关系自己去理清楚，到底是哪一件事情让你不开心，你想清楚了你就比较有能力去面对它，去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去解决，不会让你的烦或压力只停留在你大喊说我好烦哦，我压力好大哦，然后就结束了。因为你吼完这两声压力不会消失嘛。所以这几个方法重新去检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讲说再撑一下就好，但很多时候如果已经有警讯了，就不是在自己讲说我再撑一下哦。这有的时候对自己来讲也是某种虐待。那个平衡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放到自己身上，你用你自己标准，你最了解你自己。并且同时我想也有很多人的工作条件是你自己是一个小主管哦，你也要用例如说你的 A 下属的条件套用到 B 下属身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那个状态就不一样嘛。你的下属 A 可以承受的不代表下属 B 也可以，但是就算 B 不行也不代表他真的就很废很烂哦。每个人的条件就是不同嘛，如何适才适任哦，这也是我们在工作职场当中去面对的挑战。
爱让我泪哭着流水，只去想往事再美颜，黑上心人如水，爱怎会悲，你一去不回，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终点。 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让我飘飘荡荡，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跟保险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哦，老店正潮，人文品牌街区发功。在我们的生活各个角落，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很厉害的店家，诶，用一些崭新的样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呢，招揽了更多新的顾客，诶，老顾客也觉得这些改变挺有意思的哦，挺不错的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苏活创意管理顾问公司的总顾问张婷婷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顾问哦，我们聊到很多这个店家改变的过程哦，其实正如大家所预料的哦，这个变化哦都不是这么容易。因为大家的想法有很多嘛，然后刚刚提到这可能也有一些世代观念的差异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可能也有一些新的想法融入。那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不是说旧的就不好，就算它跟现在的趋势不是很符合，但是它其中一定也有一些特质或者是一些特色是很值得我们留下来或者是转换成别的方式。
没错没错，
对。那我想这些都靠这个团队，或者是要尝试的跟这些专业的老师沟通。那他们平常其实也真的只顾着发展自己的商品哦。有的时候你刚刚讲说管理啊、设计啊，他会觉得哇，天方夜谭啊，这是什么？我做了这些变化真会得到改变吗？其实他们会打个问号。欸，
是是。刚刚那个微微所讲的就是有些东西老的东西没有什么跑啊，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尤其是老店的改造，我们一定都要去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老物件、老东西、老照片、 是还存在保留的，会拿来再去重新转化应用，所以是一种新旧融合的一个状态。所以上了年纪的顾客他还是可以看到他熟悉的或者是跟他的岁月是符合的这些这样的一些符号。但是对年轻来说，他就觉得这个老的东西突然变得在这样的一个配置重新的一个转化变得有趣起来了。我举个例子，刚才不是提到就是以前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在新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代当中它也许有新的含义。比方说我在书里面又会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李九英，它是一家油行，以卖麻油为主，也是百年的百年的家油行，创办人是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
好久
很久了。那他们一直到现在，在改造之前，其实他们都还维持着打油的这个传统。
现在还打油，
你还是可以带着自己的容器、你的瓶子去，然后他就从一个油桶里面。
这需要技术吧，
对，然后再帮你打到你的这个容器里面。在过去那个就是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嘛，对不 对
、啊、
过去的日常。可是你看从今天来这是不是很环保，
对，并且很酷。
对，所以我们改造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打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保留下来，但是因为过去的那个油桶油箱它那种感觉比较陈旧，那也比较没有那个卫生的这个卫生相关的条件没那么好所以我们让它换了新的那个打油桶就是把卫生的这样的一个顾虑考量进来可是保留了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所以他们家就是就叫来一首生活的打油诗吧
好，
然后我真的帮他们写了一首打油诗继续呼应他们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因为这个年轻的他已经第五代了，
哇，真的好久，
对不对？第五代的店主，他喜欢骑重机他有收集各式各样重机的习惯所以他还把他很心爱的一个重机摆在店门口我们还把它叫打油站就是还可以这个机车就是来帮他打油吧那他加的油是那个麻油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又老又新然后我刚才讲又老又潮。怎么样去让它变成一种有一个趣味的反差跟融合那这也是我们在做每一个店家的改造的时候要去做费心的考量的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有的时候去不同的国家或就算在台湾你去不同的这些商家那你看到的像刚刚顾问有讲到的那些老物件其实像我跟我爸妈出去有时候我父母都会跟你讲说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他就跟你讲说我跟你说以前我们怎样怎样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咕咕咕咕他也不是那个店家的人但是那是他小时候使用过的什么东西
没错
然后我们现在看其实我们也看不出那个能干嘛但是我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很真切的感觉会体会到就是说虽然说很多人说是说这个东西老老的长得也有它的美感所以我放在这儿或者是我做一些设计跟安排那它其实可以串联的是很多故事的连结
没错
就是说不是只是介绍说这个东西怎么用或它以前是做什么用的而是说这个东西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种感觉是只是他的角色转化了像刚刚那个油行其实他原来那个招牌就是你可以你见小时候看到的那种用广告那个画出来的那种招牌就是很有岁月感很陈旧那当然现在改造完之后他退役了可是他就摆在店里那个空间变成了一个品牌形象墙的一部分了就是他角色的功能变成说他开始是替这个品牌来说故事了那但是那个老顾客走进去之后还是可以看到那一面他们熟悉的旧招牌对啊
我觉得这些变化从顾客的角度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去消费的或者我们是那种路过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触但确实老店正潮现在的商圈或者是刚刚讲说店家这样的风格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现在大家习惯的消费模式呢因为我们确实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他用另外一种形式或者是改造过后例如说 2.0 3.0 的版本然后还可以继续的延续他的这个商家的生命那就要知道现在大家喜欢什么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重视就是说每一家店改造完我们都要去创造那个体验感 哦，也就是我们让这个店它不只是一个购物消费的场域，嗯，它还是个景点呢。
哦，可以特别来看，
对不对？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观光都变成这样，它是特意朝圣某一家店，嗯，然后你进到这家店的那种体验感，你就好像是在一个你得到了一个很像是去某个地方观光，观光景点，你去游乐，你去体验到那种感觉，嗯。所以这是我们在执行这个台政府这个台北造起来，我们就提议说我们要让店家景点化。
哦，
一店一景，一个店家就是一个景点。所以它可以就是让这个消费，就是消费的转化变成是一种观光的一个体验。嗯，这件事情已经在大稻埕彻底被实践出来了。
哦，没错。
那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哇，它不只有一些外来的很文创的这些店家，包含老在地的老店，也都有了不一样的面貌。只是过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老店的变化背后是有个什么样的力量。我那天去把那个书送给我们的，因为是中间的案例嘛，哈，去到我们一个店家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立刻就把那个书拿来看，看到我们，因为封面上我们有列出12个案例，他说，哎，这些是我常去的店啊。但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些店他很喜欢，他常去，他也感受到那个不一样。嗯，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说原来这个
有经过一些变化。
对，他是经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那除了大稻埕是最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地方，后来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大稻埕我们已经改了40几家店了。好，这书中只能够提出就是篇幅有限，总共就12个案例，大稻埕跟万华加起来，但10年来我们已经改了190几个店了，整个台北市。嗯，那后来再到万华这边来，所以万华包含的艋舺跟西门町
啊，对啊，
所以我们改了38家店了，在这个地方，那它就会变成可以去把它点跟点串联起来
啊，是。
所以我们还会去办所谓的文创小旅行，
嗯，
那这种小旅行跟一般的小旅行不太一样的是说，你一般可能就主要是去参访一些文史景点啦，
啊，对，了解故事，
然后先去逛一些店家，对不对？
嗯，
那我们的流程是倒过来的，
嗯，
我们是去。以店家才是主要的景点，
嗯，
然后中间穿插的一些其他的文史的一些小或者大游客会常去的这些观光景点，嗯，比方说在大稻埕，也许你会去逛小海城隍庙啊，
对
啊，或者是说像一些那些故宅，很多的那个以前的那些老宅。那万华可能就会去龙山寺啊，嗯，会去剥皮寮啊，可是其实都还是以店家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景点
、嗯，
然后到了老板现身说法，你就可以了解这些店家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改变，嗯，为什么是这样改，然后有些什么样的新奇的一些产品，或者产品背后的这些故事。那这个就给一些游人啊，他会有一些旅人，甚至还有国外的这样的观光，他一种完全崭新的一个体验。
嗯，
就是我们虽然在去国外也好，我们可能会去拜访一些老店，
嗯，对啊，
可是你很难有机会是让店主或者是有些顾问可以站出来跟你讲这个店它的故事是如何，它以前是怎么样，嗯，现在哪里又哪里不一样，
嗯，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感其实是比较稀有的
哦，对啊，也很特别，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因为台北老实说比起历史，台北并不算一个古老的一个城市，
没错，
那比起说观光的一些资源，其实台北老实说也不是很丰富吧，
嗯，对，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想法，其实把这些老店挖掘出来，然后做一些梳理，然后重新的表达，
嗯，
也许它会是台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观光资产。
嗯，就说我们想象台北这个城市，我们可能想到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很方便的地方，商业产业都很多的地方，欸，但是其实这就是一条线嘛，欸，为什么台北会这么繁荣啊，或者是刚刚讲其实再往前推，也就是这些商家去一个一个从那么早之前可能大家有不同的专长技能，从不同地方来的，然后在台北落地生根，然后开始发展自己的家族跟 产业，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环环相扣的感觉，会需要有人把它串起来，不然其实我们有时候哎，都住在台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过什么生活，你知道吗？就是就像刚刚讲那个老板的心态，然后讲说啊，就很平常啊，这哪有什么特别？但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特别的事情，
没错，
只是我们真的比较少去注意到。那确实像刚刚总顾问提到的，连我去国外啊，像我们出国去玩嘛，我们也都会特别去搜寻说，哎，我去哪个城市？
嗯，
哦，这附近有什么老的店？好像很多人都说这边很酷，
对，
所以我一定要去哦。好像听说这边的面很好吃，嗯，然后那边好像有个风景啊，然后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照，然后你就会特别说，好，那我要把这个店放到我的行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更自信一点的，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啊，我们去国外看什么看什么，嗯，其实台湾或台北啊，也有很多值看的东西
啊，是
啊，
是啊，我举个例子。我书中也有提到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在华西街，有一家叫小王爪，
嗯，
改造之前它叫做小王枪瓜仔肉，哇，肉肉等，然后就是一个很不起眼，你看起来很一般，
嗯，
但是那种观光客就算是走过去，他再也不会想要进去的那种小吃店，
嗯，
它前面是坛子，后面当然有内用空间，
嗯，
可是外表就是一个。做面摊的那种感觉的，
普通面摊，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通。可是他们家有个很厉害的一个清汤瓜仔肉，就是从阿公的时候，他从瓜仔鸡哈，龟啊鸡哈，他做板豆的
哦，
然后他把龟啊鸡去改良，变成用猪的后腿肉，所以就变成清汤瓜仔肉。另外他们家还有一个罗霸本很有名，叫黑金卤肉饭
啊。
可是过去因为就长那个样子，所以都是在地人去吃。
就懂吃才会去，
然后在地也去吃，所以生意也没有不好啊，生意也很好啊。那但是后来他们有一年，他们突然得了那个米其林的那个比比登的推荐，虽然他得到了这个光环，
嗯，
但是只是在地人去的更踊跃了，
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早就知道他们很好吃，
但后来那个老板，尤其是老板娘，他就觉得说。不行，我既然有这个荣誉了，我应该让我的格局再更大。所以他们
街头巷尾都应该知道
那那个改造真的就是一个很大幅度的翻新
啊，
哦！所以他也同意了。我说小王清汤瓜仔肉看起来很难有格局感，
太长了
，所以就把它改名叫小王煮瓜，很快就答应了，对不对？就是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可是小王煮瓜是吃过的人都会夸，
好可爱，
还得到了米其林的那个推荐嘛。
嗯，
然后整个。把那个前面的那个煮的那个摊车啊，整个取消到，就是那个租家的那个时候在移到，因为他店里面空间还是蛮大的，移到里面去，把外面那个摊车变成一个装置艺术
哦，
就让他可以来打卡了，也是很有趣。然后我还特别跟设计师讲，我要你做一个很市井的文创，就是他们家不是的很文青感
啊，
很学术风。但是还是要有质感，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用一个很市井的一个人物的形象，那个老板小王就是一个很市井，他会做出各种动作，然后 logo 就以他为logo 就坐在一条长长的被夸大的那个花瓜上面，小王煮瓜嘛，
嗯，对，
然后整个就是很可爱、很抢眼、很吸睛，再把阿公早年的板豆的那样个意象，又在空间里面去。表达，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花瓜是用一种传统的老牌，在超市很难买到的，叫日光牌花瓜。
哦，
然后让那个罐头啊，变成装饰的一部分，
展示出来，
不是展示，而是把它变成装修的素材
啊。好酷哦！
本来那是要用亚克力来表达，我请设计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亚克力，用那个罐头把它砍进去，用这样子来代替，这样。
嗯，
所以他就是整个，他就很有自己的风格。
嗯，
哦，你看后来的发展，就是他已经连续六年都拿到比比登了，而且还进军到了桃园国际机场。
好强哎！
然后他们也发展，就是不是在坐着等人家上门了，他们已经有发展出可以宅配的这种冷冻的商品，已经进到 Seven， 就是那个超商通路啊。现在今年又有推展出新的产品，
嗯，
所以他们已经到个格局，就是重点是哦，那个都是观光客了。我跟他讲的事情是，观光客就是指名
要来
吃这个小王煮瓜啊，就是。 会造成的一个，它就是一个观光地标、嗯、那它也会让华西街整条街其他店家也相应去做出了一些改变，也带动了
就是有这样的变化。
对，但是由于小王主瓜，所以华西街又慢慢又热闹起来。
老店的改变也会为街区为商圈带来一些新的活力。稍作休息，下段节目会继续邀请到张婷婷顾问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十八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总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婷婷顾问哦，跟我们分享老店、哦、要打造成人文品牌，如果成功的转换的话，不只是店家本身可能在营业额方面的表现更加的杰出啊、更加的厉害，很多时候周边的商圈也会有一些好的效果。这些变化当然是因应这个趋势，刚刚讲说潮流嘛。那我也蛮好奇的，这些老顾客的想法如何呢？因为我可以感受出来，现在台湾啊，人家在讲说这个人情味是很浓厚的、哦。对于这些老板来讲，其实这些老顾客、哦、很多都那个阿公阿嬷哦，吃一辈子哦。
对，
他们看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破破的店、啊、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不敢进来吗？还是会想说啊，是怎样换老板了？
不会，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年龄层的人啊，其实大家都是与时俱进的、
啊、
对不对？就是说而且现在我们越来越会讲究对于这种所谓食安啊、环境啊、你用餐的环境，大家也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你其实都越来越注重的了。
嗯，对、
所以即使你再怀旧，那叫你去坐在一个破破烂烂显得很不卫生的地方吃饭，你还是觉得怪怪的、
哦、对不对？还是有基本的要求、啊、
对，还是有基本要求。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年龄层来说改变它不是问题，而是说你改变的当中，你有没有去照顾尊重到这些比较年长者
啊、
他的一个 时代记忆，
他的需求，他的
对对对，他还是就是哎，这里还。他还是留着一些熟悉的地方
啊，
一些元素是他熟悉的，
啊、
你没有把他弄得让他觉得说很搞怪，然后他看不懂你到底在干嘛。
嗯、
所以我说，你看像那个板凳的元素要把它留下来，然后甚至于你面对观光客，你还是要有，我就说我要又要土保留土气，但又要一点点洋气，你不能够太过洋气，这样子你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本都抛弃掉了，
嗯，
可是呢，你要兼顾到外国人他的一些感受
啊，
所以比方说颜色的配置啊，嗯、或者是说这些所谓的美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些像什么结构感啊、
嗯、
这些东西，你有照顾到是 global 的，是国外的人也可以接受的时候，嗯、他就觉得。哎，我好像有一点点似曾相识，可是又觉得非常的异域感、异国感、
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种台湾味，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是一个他看不懂，他觉得好像跟他完全无关，
嗯、
是如何在给他一点点似曾相识中带来给他一种新奇体验跟冲击、嗯？那其实这些是作为一个国外的观光客。我们自己心同此理嘛，对不对、
嗯、
你去的时候哎，你会感受到有一点点好像哎，这跟我们什么什么有点像 哦
、嗯、
但是他又去给你一个全新你好像从来没有去体会过没有看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那反而这样子对于一个去推展观光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比较有效益，所以我们每一家店都一定有英文名字、
哦、
而且是老外看得懂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哦、就是说我们虽然讲的是说这店家的一些变化、
嗯、
然后当然他可能引入新的人潮啊，或者是他开始开拓了新的客源、
嗯、
甚至刚刚讲到说也许他的产品啊也变得更多元了，
是
保留原本既有的大家最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新的
嗯
可能性，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管是店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啊，或者生活在台北的人也一样，就说你会在这一些改变当中反复去检视说，诶，那我到底是谁啊的那种感觉、嗯、
对，
就是我们虽然说在做一个变化，但是因为要改变、嗯、所以你好像也要反复问自己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我要先想清楚我才能呈现出来，
是的，
不然我就只是、嗯为变而变，那
没错，没错，
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还蛮难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沉淀
啊，
不只是对于这个店家本身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追溯，
嗯，
它同时也是它所处的那个环境。那个在地的环境、
嗯、
你要有这样子的在地的一种文化的认同归属、嗯、否则它就会很突兀、嗯、所以像我刚才讲小王主观，我就觉得它应该要很市井的文创、啊、那每一个店家或他所处的位置不同，他都要去反映、
嗯、
或多或少去反映他在这个地方所跟他的连结啊，他有一种土地上的连结、
嗯、
那同时又要让消费者他也可以觉得找到了一种认同感
啊，是，
所以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一种交叉，
嗯，好多考量，
对，去考量，所以这就其实就是我讲人文品牌的一个本，它的一个本质，
嗯，
因为我为什么说人文品牌，它跟商业品牌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般的商业品牌讲究的是竞争导向。
哦、
我要怎么样做的比别人更好，
要卖的更多、
嗯、我要追求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嗯、对吧，这个是一般商业品、嗯、但当然在这个过程它必须也要讨好消费者，
嗯，
可是人文品牌它的最大不一样的出发点就是它是分享，
嗯，
就是把你觉得你最擅长的你最引以为傲的你最在意的去跟你的顾客你的消费者去做分享，
嗯，
然后你不用去理会你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
嗯，还要做你自己就好。
对，就是，所以我给人文品牌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人文品牌就是宁愿舍我其谁的情怀
啊，
成于中，行于外，让顾客因你而感觉自己存在，所以愿意用荷包为你喝彩。嗯
啊，是，
嗯，
我觉得从商家的故事，或者是，我从书里面看到的故事，我觉得也会给我一个蛮深的感触，因为在我的生活周遭，我不太有亲戚朋友是，例如说开店做生意，大家都是可能公司行号啊，嗯，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看到店的改变，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总顾问讲到，就是说你也会在思考，我们到底要 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像刚刚讲这些店家，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店家，那我成为这样的店家别人怎么看我，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考虑啊，外国观光客怎么看我们，那我的老顾客又怎么看我，做了改变去试验之后，他们真的这样想吗？甚至也很喜欢有时候一些外国的同学朋友来，有时候从他们角度去看台湾的一些店，他们会有一些很异的答案，
是，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原来从他们的眼中他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心里想说哦真的吗？但是这些变化就反复的诘问吧，然后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但是又会加强自己的信心，真的是好反复的觉哦。
对，因为这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国外住过，我在国外求学住过，所以我有一个在一个异文化的一个场域当中接受这些所谓 culture shock 嘛，然后知道了说其实不同文化之间他会看事情的角度他会有很多的差异，然后在诠释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语境也会有所差别，
没错，
对不对？所以就是当你见多识广之后你会去体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场域之下人们会想，然后把它凝练之后，然后这个我都会把它带入在我跟每一个老店他们的对话的过程中，帮他们去做改造的过程中，想办法去把它融入进来。但是最终都是这些必须是从店家的角度，是他觉得非常 comfortable 他想要的呈现，而不是我硬加给他的，
就好像帮你想个理念一样，对
对，就是这些必须是这些，其实就是很像是我们是其实是在跟他协作。
是
没有东西是我们自己无端生出来强加于他，所有都是出自于他，出自于他的东西，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去做一些磨合，去跟刚刚讲的从消费者的洞察然后从异文化跨文化的领域，然后再去做一些fine tone。那同时因为你看这牵涉到我们有经营管理的顾问，我们有设计师
不同专业，
对，设计师还有是做平面的设计，还有做空间的这个设计，所以你要从就是这也是一个跨领域跨专业的一个协作的融合，都要把它去能够大家能够去很 smooth 的是在一起协作出来，然后最后出来他必须是店家觉得这是他要的，这是他找到了新的一个不只是事业的方向，而且是尤其是新一代的接班人，就他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志业
那就是他，
对，那就是他，就这样的一个样子就能够代表他。对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包含在看老店正朝人文品牌街区发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强烈。当然，我们说好像在看十几个店家的故事，但是我确实我一边看的时候啊，一边在思考，就是他真的好像。我们在挖掘一个人到底他想要什么，他想要成为什么，然后我们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这些专业帮助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对对，其实跨专业其实有时候也是挺难的。
对。
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有他一些既有的固定的一些思维。
没错。
对啊，所以要能够打破这些局限，然后互相的一个交融。那当然这也是其实从创业辅导开始做起，我们其实就一直在一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像我自己，我其实是学管理的，我是学企业管理经营的，在就是 MBA， 可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文学，我喜欢艺术，所以我总是希望能够去把有文化感的、有美学感
的
东西，能够去带进商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来。
我觉得这是一连串很有趣的故事哦，甚至说这些店家也许大家也曾经去过哦，可能说不定你从小吃到它或者是你曾经看到网络上你慕名而来，那我觉得这一段过程其实我看的是很开心的，我所谓的开心是在于说我觉得好像看到很多个不同店家就像不同人一样，他找到他觉得很骄傲的那一部分，然后他很开心的展示出来，我很棒哦，然后大家快来哦，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来听听我的故事哦，可以来吃吃我做的面啊，我做的什么东西啊，来买我们家的东西啊，那个感受是很好的，因为我觉得能够认清自己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店，那是一个 很有自信的一开始性的第一步。其实台湾人可以有更有自信一些些。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我一直觉得做事可以不要很同臭。
啊，
商人不一定都是奸商。
对，我觉得就像刚刚讲，那是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回归到人的本身，然后包含里面的老板、服务的人，都是这个店的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就是如果你每天都能够在一个很开心的状态之下工作，那你的 energy 一定是正面的，那个能量一定是正面的，所以你当然就能够去赚到更多钱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常常讲啊，有时候不商业的一种出发点，你反而能够得到更商业的结果。也就是说，像这些改造店家，其实他们共同的一个结果都是他们的业绩都飞速敏速是非常是速猛的成长了。那这些我觉得这是一种必然，可是它不是一开始的一个唯一的出发点，
不是我唯一的目的。
对，如果开始只是纯粹说啊，我们是要赚更多钱，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赚钱，那反而你的这个过程，它就会失掉了那种纯粹
啊，
最后也许不见得会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
嗯，
但是当然赚钱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帮他们去做这些改造的过程当中，我心心念念就是如何要让你赚到更多钱。但是这个只是经过我们做这些事情之后它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嗯，是是是。
比方说你该调整价位，调整价位就要该调整啊。
嗯，
有些人是他一开始都是随便卖。因为不用请员工。
嗯，反正自己辛苦就好。
店面自己的。对，所以他们熊熊啊呗。
嗯。
但是未来你当成为品牌，你的产品其实会无所不在。
嗯。
你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店里面卖。你要预留很多通路的利润的空间。
嗯。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该调整价格还是要调整。像这个我们也常常要跟他们博弈。
改变他的观念。
对啊对啊对啊。
告诉他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有机会哦，刚刚讲说看到我们老店正潮人文品牌街区发功之外，可以到处走走啦。其实台北有很多很厉害的店。
是的是的。
并且他的改变说不定潜移默化你根本也没有发现。就你可能习惯了哦。
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可能在我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虽然我其实不只是案例有列了12个，可是我在前面在讲我们的这些招式啊功法的时候，我也举一些例子，不同的店家的例子。所以在书里面所提到的这店家一定或多或少都有你很熟悉或者你曾经去拜访过的。
哦，也懂。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些变化，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些过程里啦，你可能会更加认识说台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的，
然后你住的那个街区啊，或者那个商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也说不上来，就像刚刚讲很多老板也说不上来，但是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让你感到幸福快乐，然后是一个有自信的地方，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啊，就像我们的节目的名字一样。其实他在非要的。
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总顾问哦，张婷婷跟我们分享哦，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了解自己住的地方，这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那些变化跟也持续正在发生。非常谢谢您，
谢谢微微。
这些店家的故事跟我们的庶民生活息息相关，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带来精彩温暖的故事，当然也要来听好歌曲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人该怎么梦儿把粉塞动，听下春风得意，未知剑马朦胧，人生如梦，梦儿渐渐隔空，残留疤痕。 是所走最用他之心的。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生出一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跟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今嘛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将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喽，起床动一动。
电台首盖号。